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解释教会的多样性如何体现出神的恩典。
尽管每个基督徒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但神呼召他们在教会中发挥不同的功用，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服侍，因为他们的恩赐不同。这段经文提到了不同的恩赐，个人的恩赐也有大小之分，但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欢迎来到柴培尔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柴培尔博士，今天您将继续罗马书系列，这个系列是大有能力的，同时也非常实用。
是的，乐诗，今天的信息是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为基础。使徒保罗说到多样性是如何使教会更加坚固的。多样性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语，但是在圣经当中，多样性是指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有特殊的功用和目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件好事，这是神的设计之美，是为了向不同类型的人展示他的怜悯，为了让不同类型的人服侍其他类型的人。按理说，如果我们的属灵恩赐不同，但又是为了使我们在神赋予的使命当中合一，我们就不会只在教会里来发挥这些恩赐。神呼召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人，将教会事工带入社区，因此无论他呼召我们去哪里，我们都可以向神发出赞美。
这就是您在今天要讲的国度原则，这篇信息名为有怜悯的使命。让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九节。使徒保罗说道，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你认识这种有四个字母的橡胶手环吗？是哪四个字母呢？是 WWJD， 意思是耶稣会怎么做。这种手环前几年一度非常流行，是一位青年牧师发明的，他希望他所牧养的年轻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不顺从这个世界，心灵更新而变化呢？这实际上会要求你做什么呢？其中一点就是问自己，在你所处的环境或情况下，耶稣会怎么做？这个不可能的问题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基督徒青少年佩戴耶稣会怎么做手环，还有很多体育界人士、电影明星、模特也都佩戴它，甚至还登上了时尚杂志。事实上，这样的流行程度使它大大失去了对信徒的意义， 随后也失去了它对其他文化的意义。我之所以问你们是否知道这个手环，是因为那几个字已经出现在装饰用的石头上、老式录像带上和宠物玩偶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这几个字母如此流行，所有人都在用，以至于所有人都对这几个字母见怪不怪了，有点像麦当娜或其他明星脖子上面所挂的金十字架项链，它不再标志着委身和奉献，而是沦为了纯粹的装饰，不是为了荣耀主，而是为了让人注意到我，只是为了要展示自己。使徒保罗之所以在经典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给出这么多的教导，并且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我凭着神的怜悯向你们呼吁，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不是我们的动力，那么他所教导我们要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佩戴耶稣会怎么做手环，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可能会成为摆设，成为炫耀自己的装饰，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得到称许，而不是回应神所赐的怜悯。因此，保罗提醒我们，神教导我们去做的事，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神的怜悯去做，那么事情也许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可能是冒犯神的。你相信吗？这其实是耶稣自己的教导。在审判的日子，必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周济穷人，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而耶稣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都不是为耶稣的名所做的，而是为了炫耀自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不以怜悯为动机的顺服是对神的冒犯。还有另一个信息，以怜悯为动机的顺服是神所吩咐的。如果顺服不是律法主义的手铐，不是说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让神高兴，而是献给神的双手上的标记，说：神啊，你如此恩慈地待我，我怎样才能够向你表达我的感激？怎样才能向你献上我的爱呢？如果是这样的顺服，你就需要用神赐给我们的方法来彰显他的荣耀。神也已经做了解释，他说：蒙怜悯的信徒，如果希望用自己的生命荣耀神来表达心中的感恩，那么首要的标记就是不同的优先次序。第一、第二节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你不是想要更多的赢得神的爱，不是的，你是在向他表达你的爱，因为神先向你大施怜悯，这会改变你的优先次序。所以第三节说：我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以为适用于耶稣的并不适用于你。我们之所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因为耶稣他先献上了自己。我们之所以想要遵守神的标准，是因为耶稣先遵守了神的标准。当然，这的确需要我们牺牲，但如果我们按他的优先次序生活，而不仅仅是作秀，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取关注，这实际上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喜乐。事实上，我们在牺牲当中活出神的标准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这不是让人郁郁寡欢的基督教，而是说我们竟有幸能够日复一日地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这让我们感到快乐。 我想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奇怪的话，在主复活之后呢，使徒开始在耶路撒冷传道，当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时，宗教领袖就鞭打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晚上，有一位天使把他们从牢里释放了出来，但是他们马上又回去传道了。他们已经知道传道的后果，为什么又马上回去了呢？他们说，听从神比听从人好。结果他们又被捕，又被鞭打，被告知不能传教。但当他们离开公会时，我们读到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圣经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为了谁的名呢？为了耶稣的名。他们是在说，他献给我的，我也要献给他。他对我施怜悯，我也可以向他人施怜悯，因为我要为他的缘故过敬虔舍己的生活。实际上，我为他看我配过这样的生活而欢喜。作为这间教会的牧师，我听见会众当中有些人在复活节的见证，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欢喜。神使用他们邀请人到教会里来，来服侍那些应该来到教会的人。我想到我们社区当中的一个经商的弟兄，他说，预备复活节的时候，他和同事一起出差开会。在一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同事们开始喝得有些醉醺醺了，又计划着晚上放纵的活动，还邀请他一起去。我不去，为什么？因为我想为耶稣而活，他为我的罪献出了自己。罪？你竟然相信这种鬼话？其中一个同事这样说。他的原话比我转述的更加不敬。我的确相信罪这回事。这位同事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去了，他喝了很多。深夜，他打电话给这个人说，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相信神吗？因为神怎么会夺走一个11岁女孩的父亲？电话里问这个问题的女人不但远离了神，她的伴侣甚至不想与神有任何关系，一直到几天后的癌症诊断。那时，她打电话给谁呢？就是那位为主耶稣而活的人。我还想到了一个弟兄，他拿着我们的复活节礼物篮，去到一个这间教会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的地方，是一个拖车厂，位于城中比较乱的街区。他打算去找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当他敲朋友家的门时，他的朋友正在嗑药。他朋友听到了敲门声，以为有人要闯入他的家，就冲出来锁住了这个弟兄的喉咙。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送复活节礼物篮时遇到了这样的事。但是当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时，他说，在我们谈之前我真的很苦恼，但现在我认识到神看我是配为传他的福音而受苦的。我还想到我们社区当中的一位年轻姐妹，她也把复活节礼物篮送给了一个人。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向一家零售店的店员传福音，因此她想这是一个机会。她知道这么做会有一些尴尬，她知道用复活节礼物篮邀请人参加敬拜可能会有点勉强，但是那个人真的来了。每个地方都有人为自己被算是配为主受苦而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相信这对神的国度是有益处的，而他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也是出于神对他们的怜悯。这会把他们的世界 优先次序、生活状态都颠倒过来。这是这个世界无法理解的，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为主而活。我告诉你们这些不同的例子，是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例子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恩赐。这实际上是为保罗接下来要说的做好了铺垫。我们不仅要按照新的优先次序生活，还要认识到个人蒙召所过的生活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接受我们之间的差异。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就先念到这里。保罗是在说，尽管每个基督徒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但神呼召他们在教会中发挥不同的功用。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服侍，因为他们的恩赐不同。这段经文提到了不同的恩赐，个人的恩赐也有大小之分，但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每个人，因此保罗在第六节中说，神赐给一些人说预言的恩赐，让他们能给人以属灵的引导。下一节第七节，他说神赐给一些人执事或服事的恩赐，让他们能给人以实质的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两种不同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是属灵方面的，一个是实际方面的，但两者都能够为神所用。按照神的旨意，将教会事工带入社区，神祝福这一切不同的恩赐。第七节还说，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第八节，或做劝化的。这可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甚至是圣灵的挑战。有人在施舍方面有恩赐，能够提供事工所需的资源。有人在治理方面有恩赐，能够装备和指导他人开展事工。有人则是有怜悯人的恩赐，把教会的爱带到弱势群体和受欺压的人中间。没有什么比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神的恩赐更能够建造教会了。这就是第六节的意思。他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保罗说，我们来使用这些恩赐吧。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让我们使用他们。没有什么比人们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恩赐并使用他们的恩赐更能建造教会。第七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第七节还说，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神给了你什么恩赐呢？你要使用它在教会当中为主服事。那么服事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每周一早上教会里的同工，他们服侍这间教会的方式是管理教会的物质资源，为接下来几天甚至几周的事工做好准备。还有姐妹亲手制作棉被，其实不仅是棉被，他们还为无力负担新生儿支出的家庭亲手编制衣帽。有些孩子因为身处危险当中，就被家庭服务机构带出自己的家，安置在其他更安全的家里。这些孩子除了垃圾袋，没有袋子装他们的衣服。于是我们教会有些姐妹就为这些孩子织了衣物袋，用这种方式来服侍他们。如果你能够服侍人，就去服侍人。如果你能教导，就去教导。我马上想到主日学的老师们，有些人已经服侍了几十年，但我越是了解我的会众，就越认识到，还有其他人在以其他的方式发挥他们的教导恩赐。 我想到这个社区的无名英雄，就是那些基督教学校的老师，以及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本来可以在私立学校里做着相对轻松的工作，过着更加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年复一年，十年如一日的把自己奉献给弱势群体，甘愿接受较低的薪资，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他们听了使徒保罗的教导，发挥他们的才能，尽心教导。保罗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无论神赐给你什么能力，你都可以为了神的荣耀使用它。你当看恩赐是一种殊荣，并且因此感到欢喜，因为我被救主算是配为他的荣耀而活的人。有人蒙召去做的不仅是教导，还有劝化。有些人蒙召施舍，他们要慷慨。我们需要对有些人说，你的恩赐就是赚钱，尽管赚吧，然后慷慨地使用你的财富，这是神对你生命的呼召。我们大多数人会被钱财毁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有人有特别的恩赐，他们有赚钱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为了神的旨意使用这些钱。第八节说，有些人有治理或带领的恩赐，这些人要热心的治理和带领，不能三心二意，也不是被迫做领袖。如果你有带领的恩赐，就要向教会贡献你的恩赐。我想到那些年复一年这么做的教会领袖，他们在周二的晚上本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却甘愿奉献自己带领这个教会。保罗在第八节还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而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很勉强的去做。总而言之，我们要使用所得的恩赐，并认识到没有什么比不同的人使用他们不同的恩赐能更好的建造教会。同时，保罗也相当谨慎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贬低他人的恩赐更能损害教会。你没有我的恩赐，你没有那么圣洁、真诚或善良，因为你没有做我做的事，或没有以我的方式去做。再次强调第四节非常重要，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需要把这句话听进去，并且打从心里认同它。我在想，如果我们不谨慎地对待这一点，我们的教会会发生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你不像我一样热心传福音，因此你不够忠心。我想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怎么看那些发放复活节礼物栏的故事？因为这看起来实在是一件小事。很多人邀请从各国来的孩子们到他们家里做客，但他们的做法各有不同。你不像我一样奉献那么多，所以你没有我忠心。你不像我一样热情的敬拜，所以你没有真诚。你不像我一样服侍那么多，所以你没有我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些不同的功用后，又提出警告说，我们不仅要接受别人的恩赐，还要尊重别人的恩赐。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叫做有怜悯的使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讨论。柴佩尔博士，您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使徒因他们被算是配为基督受苦而欢喜快乐。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也应该抱这种的心态吗？
简单的回答就是，是的，我们要有这种心态。比较难的回答是，你必须这样去生活。是的， 被看为配在神的军队中，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家中，背负神的使命而活，这的确是一种祝福。神说，我希望你加入我的团队。顺便说一下，我们会打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要面临的是一场硬仗，会很艰难。但如果我被看为配加入这个团队，我会说，神啊，感谢你。在现实生活中，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经历苦难和逼迫，或是为了回应主的呼召，坚持一段不容易的婚姻。我们是在说，神呼召我在做煤炭工人时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即使这可能会把我带到困难的地方或处境中，可能会面临难相处的人，但赞美神，因为他说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基于这个原因，是的，我们也要为自己被看作配为救主受苦而感到欢喜。
牧师，您说这包括艰难的婚姻，许多婚姻因为分歧而冲突不断，最终双方都灰心丧气，这些苦难使人看不到神的祝福，就像教会中的人也很难接受和欣赏彼此之间的差异一样。您会如何辅导这样的一对已婚夫妻呢？
哇，我需要在接下来的一分半里辅导一对夫妻触礁的婚姻呢、啊。我可以给你简单的回答。我知道有人希望我说，他们需要克服困难，爱对方胜过爱自己。这是很难做到的，但这仍然是我们的呼召。因为这呼召，我们说，神认为我配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为主服侍我的配偶。尽管他的心很硬，他也很可能会永远的离开主，但神让我在婚姻当中服侍他。我不会说这很容易，但我想说，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婚姻当中，请在教会中寻求辅导，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基督徒辅导员。你需要有人帮助你来思考，你不必单靠你自己。但这仍然不意味着耶稣给你的呼召作废了。他的呼召是，我呼召你去影响一个心硬的人，影响他永恒的生命。尽管很难，但这仍然是神给你的呼召。
可以请您很快地说一下劝化的恩赐是什么吗？
就是我刚刚所做的咯。我努力鼓励人们遵循神的话语。劝化的恩赐就是引导他们遵循神的话语。但我们在劝化时要带着怜悯的心鼓励他人，同时又不妥协真理。劝化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基于神话语的真理和权柄劝你遵守神的话，但是带着对你的怜悯这样做，同时又不妥协神的话。所以劝化就是以怜悯的心教导人神的话语，并且不妥协真理。
非常好的解释，谢谢您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陶乐师，愿神祝您平安喜乐。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